贺兰七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，做道士自称一百岁，擅长服气，不怕寒冷炎热，常常不吃东西，有时纵酒在街市间游逛，能吃几斤肉。起初住在嵩山紫虚关，后来迁到济源奉仙关，张其贤和他交好。景德二年，诏书说师父栖身山林岩壑，志趣高远，在烟霞之外静心观照众庙之门，超脱世俗，如气破邪。我奉行清净无为之教，以清净治理百姓，想得到有道之人，询问无为之理，长久怀念上士，想见真风，于是派遣使车前往礼聘。师父暂且告别灵谷，前来朝廷必定符合昭言之意，不要害怕登舍。现在派遣入内，内聘李怀晕召师父赴京。到达后，真宗做二运师赐给他，赐号宗玄大师，赏赐紫符、白金、茶、帛、香、药，特别免除道观的田租，度化他的侍者。不久，请求返回旧居。大中祥符三年去世，当时下大雪，过了三天，头顶还是热的，人们觉得奇怪。柴通玄，字幼玄，陕州文乡人，在承天观做道士，年纪一百多岁，擅长辟谷长啸，只喝酒。说起唐末的事情，清清楚楚可以听。太宗召他到京城，恳求返回本观。真宗即位，多次来京师，召见对答，说话没有文饰，多以修身谨慎行事为说。祭祀坟阴时，召他到行宫赐座，问以无为之要。所居住的道观就是唐宣游宫，有明皇师时以及所写的《道德经》二碑。皇上做二运师赐给他，并赏赐茶、药、树帛，下诏修成修道院，免除田租，度化弟子二人。第二年春天，通玄做仪表，自称罗山太一洞主，派遣弟子张守元、李守一赴京献上归贺，又召集官僚士庶说生死之要。夜半洗手洗脸，在庭院中烧香，望着宫阙而坐，天亮时去世。当时又召河中草泽刘训、华山隐士郑隐、夫水隐士李宁。刘训七十多岁，以经传教授学生，亲自耕种自己，授予大理平氏志士，赐绿袍、护银带。郑隐以经术为业，遇到道士传授辟谷炼气之法，修习很有成效，住在华山王雕岩超过二十年，冬天夏天都穿着皮裘。李宁精通药术，年老而不衰弱，常用药施舍给人，人家用金帛报答，总是拒绝。景德年间，万安太后身体不适，驿站召李宁赴京，未到而太后去世。大中祥符四年，赐号正惠先生，皇上都作诗赐给，加上茶、药、增帛，只有郑隐推辞赐物不接受。真七真，字道渊，善州善富人，广泛涉猎经传，擅长诗赋，曾参加进士考试没有考中，叹息说劳神费精，追求虚名没有益处，于是放弃学业，读道家书自我娱乐。起初在崂山华盖先生那里访道，后来出游京师，于是进入建龙观做道士，周游四方，用药术救济人，不取回报。祥符年间寄居晋州，性情平和沉静，没有好恶，竟人喜欢他，让他做紫极公主。年纪七十五岁时，遇到一个人，有人认为是许元阳，对他说：你风神秀逸，如同李泉，虽然老了还可以成仙。于是传授炼形养元的秘诀，并且说得道如同反掌，只是做起来艰难，你努力。七真实行了二三年，渐渐返老还童，攀高登显，轻得像飞起来。乾兴元年秋，对他的徒众说：这一年年底我应当走了。就在宫西北角自己弃了病逝，事成不迟一个月，与平时认识的人续别，于十二月二日穿着纸衣躺在砖塌上去世，人们不觉得奇异。等到时间久了，形体如生，大家才惊异，传为师姐。七真自号神光子，与隐士海禅子以诗往来，讨论养生秘术，称为《还经篇》，共两卷。除眼开封做成人，年少时通晓四声字母，同乡人柳耀以诗礼侍奉楚衍，同乡人称他为先生。楚衍对于九章、击鼓、坠树、海岛等算经 尤其得其妙。明白相法以及玉丝经，善于推步阴阳心力之术，偶尔说吉凶无不中。自己陈述是宣明利补司天剑学生千宝张正。天圣初年制作心力，众人推举楚眼精通隶属，受灵台郎与掌隶官宋行谷等九人至重天隶，进司天剑城，入隶翰林天文。黄佑年间一同制作司辰星漏隶十二卷。过了很久，与周从一同管勾司天剑。去世，没有儿子，有个女儿也擅长算术。僧智言自称姓许，寿春人，在东京景德寺七聚之院剃度，侍奉清岁。起初清岁诵经勤苦，智言忽然到清岁那里跪在面前愿做弟子。清岁见他相貌奇古，直视不眨眼，心里觉得奇异，为他受具足戒。然而举止轩昂，说笑没有节制，多在市里行走，撩起衣裳快走，举手在空中写字，站立很久。有时跟着屠夫酒饭游玩，吃喝不加选择。众人以为他狂，只有清岁说这是一人。有人想设斋施舍，他往往预先知道那人到来，不等人敲门就指名取供。温州人林仲方从家里献上磨纳，船刚到岸，他立即来取去。仁宗常请他入宫中，他径直登上座位结跏夫座，吃完饭就出去，从未作揖。王公侍属召他就去，然而没有人与他说一句话。有人暗中补问吉凶，他在纸上写字很快，字体遒劲雄壮，起初不可理解，后来多应验。仁宗年龄渐高，没有立嗣，暗中派内侍到智言处。智言写的字有十三郎，人们不知什么意思。后来英宗以蒲王第十三子入纪，大家才明白。大宗郑守节请他写字，智言不理会，强迫他得到润州字。不久守节去世，赠丹阳郡王。看见四童一怀，拍他的背说德山灵济。一怀剃度后住持天一寺，说法大为学者所尊崇，他的预知大多如此。普净院施浴，夜漏刚进，门还没开，正迎佛而浴室有人声，去看是智言在那里。有人准备斋饭献上鱼块，他一起吃下，到水流边吐出，变成小鱼成群游去。海上行客遇风将要淹死，看见僧人拿着绳索牵引船只获救。客人到京城遇见智言，忽然对他说，不是我，你怎么办？客人记下他的相貌，真是引船的人，与曹州诗人赵唐交好，后来赵唐弃官隐居番禺。人传说赵唐与智言多次以寄送互相寄送，相隔万里，总是几天就到达。赵唐死也是剩下身体不换，智言将要死做寄送，不可理解。不久说，我从古史成就，逃多国土，今南国矣。仁宗派内侍将真身塑像放在寺中，匾额题为显化禅师。后来虔诚供奉的人礼拜他，见额上闪闪有光，凑近看得到舍利。僧怀丙，真定人，巧思出自天性，不是学习能到的。真定用木料建造十三级佛塔，形式尤其孤绝。时间久了，中间一级的大柱坏了，要向西北倾斜，其他工匠不能修理。怀丙量度长短，另外做了一根柱子，命众工用绳子吊上去，然后让众工退下，只带一个随从，关上门很久，换下柱子，听不到斧凿声。赵州萧何凿石建桥，熔铁贯穿其中。从唐朝以来，相传数百年，大水不能冲坏。年久，乡民多偷凿铁，桥于是倾斜，用上千人不能扶正。怀丙不用重工，用方法扶正了它，使它恢复原状。河中府浮桥用八只铁牛维系，一只铁牛将近几万斤。后来洪水暴涨冲断浮桥，牵拉铁牛沉入河中，招募能取出的人。怀丙用两只大船装满土，夹住铁牛用绳子系住，用大木做成秤杆形状勾住铁牛，慢慢去掉土，船扶起铁牛也就出来了。转运使张涛上报，赐子衣，不久去世。许熙，开封人，以行医为业，补翰林医学。景佑元年，仁宗身体不适，侍医多次进药没有效果，人心忧虑恐惧。济国大长公主推荐许熙，许熙诊视说在心脏下包络之间针刺，可以迅速痊愈。 左右争相认为不可，朱宦官请求用自身试验，试验没有害处，于是用针刺，皇帝病愈，任命为翰林医官，赐妃衣、银鱼以及器币。许熙拜谢完毕，又向西拜，皇帝问原因，回答说扁鹊是我的老师，现在不是我的功劳，大概是我老师的赐予，怎么敢忘记老师呢？于是请求用得到的金子兴建扁鹊庙，皇帝为他在城西角建庙，封灵应侯。后来庙更加完善，学医的人归向他，于是在旁边设立太医局。许熙官至殿中省上药奉御，去世，著有神印真经要诀流传于世，录用他的儿子许宗道至内殿重班。庞安石字安常，齐州齐水人，儿时能读书，过目不忘，父亲是世代医家，传授他脉诀。安石说这不足以做，独自取皇帝扁鹊的脉书研读，不久已能通晓其说，识出心意，辩论劫难不能屈服，父亲大惊，当时年龄还不到二十。后来耳聋，于是更加读灵书、太素、甲乙等秘术，凡是经传百家涉及医道的，没有不通晓贯通的。曾说世人所说的医书我都见过，只有扁鹊的言论深奥。所谓难经，扁鹊把医术寄托在书中，但说的不详细，意思是让后人自己去探求吧。我的医术大概出于此，用它来诊查病的深浅，决断死生，如同符节相合。而且诊脉的关键，没有比人赢寸口更急要的。这两脉阴阳相应，如同两条拉直的绳子，阴阳均匀，则绳子的大小相等，所以确定阴阳在喉、手，配合腹意在尺寸，欲久后于浮沉，分四温于伤寒。这些都是扁鹊粗略开了头，而我参以内经等书考卷得到其学说，审慎的使用，顺应的治疗，病就逃不掉了。又想把自己的医术告诉后世，所以著难经变数万言，观察草木之性与五脏的适宜，区分他们的职任，安排他们的寒热，排列他们的积偶，来治疗百病，著主对集一卷。古今情况不同，方术有遗漏，背述阴阳的变化，补充张仲景的论，药物有后世出现的，古人不知道，现在不能辨别，曾经适用有效的，不能遗漏。做本草补遗，给人治病大概十余八九，登门求诊的，为他开辟房舍居住，亲自看护周药，一定病愈后才送走。那些不可治的，一定如实告诉，不再治疗，救活无数人。病家拿着金箔来感谢，不全取。曾经到舒州桐城，有一名家妇女怀孕将产，七天二孩子不下，百数无效。安石的弟子李百全恰好在隔壁，邀请安石去看，刚看见就连说不会死，让他的家人用热水温他的腰腹，自己上下按摩。孕妇觉得肠胃微痛，呻吟间生下一个男孩，全家惊喜而不知所以然。安石说孩子已经出包，但一只手误抓住母亲肠子不能拖出，所以不是服药能治的。我隔着腹部摸到孩子手所在，针刺其虎口，孩子痛了就缩手，所以立刻出声，没有其他方法。取孩子来看，右手虎口针痕还在，奇妙如此。有人问他华佗的事，说技术如此不是人所能做到的，大概是史书虚妄吧。58岁时生病，门人请他自己诊脉，笑着说我诊查得很清楚了，而且出入呼吸也是脉，现在胃气已绝，于是拒服药饵，几天后与客人坐着说话而去世。钱乙字仲阳，本是吴越王钱俶的支系亲属，祖父跟随北迁，于是成为运州人。父亲钱颖擅长医术，但嗜酒喜欢游玩，有一天东去海上不回来，钱乙才三岁，母亲先去世，姑母嫁给吕氏，可怜他而收养，长大后教他医术，于是告诉他家事。钱乙立即哭泣，请求去寻访父亲，一共八九次。过了几年，终于迎回父亲，当时已三十年。乡人感慨，父师咏叹，他侍奉吕氏如侍奉父亲，吕氏去世没有后代，为他收葬扶桑。钱乙最初凭借卢姓方闻名，到京城为长公主的女儿治病，被授予翰林医学的官职。皇子患了抽搐病，钱乙用黄土汤治愈了。 宋神宗召见他询问黄土汤治愈疾病的原理，他回答说，用土来克制水，水得到平衡，风自然就停止了。神宗很高兴，提拔他为太医丞，赐给他金鱼带和紫衣。从此公卿贵族和皇亲国戚家没有一天不邀请他去看病。广清的一位宗室子弟患病，前医诊断后说，这病不吃药也能好。那个孩子的幼弟站在旁边，前医指着他说，这孩子将会突然得重病，令人吃惊，三天后过了中午就会没事了。家人很生气，没有回应。第二天幼弟果然突然发病，非常危急，家人召来前医治疗，三天后痊愈。家人问原因，前医说，他面色发红，目光直视，心和肝都受了邪气。过了中午，是因为时辰到了，病情会发生变化。一位王子患了呕泻病，别的医生用了猛烈的药剂，导致他气喘。钱乙说，这病本质是内部有热，脾脏已经受伤，为什么还要用燥热的药？将会导致大小便不通。他给开了石膏汤，王子不相信，辞退了钱乙。过了两晚，病情加重，最终按钱乙说的才见效。一个读书人患了咳嗽，面色发青而光亮，呼吸梗塞。钱乙说，这是肝气侵犯肺脏，属于逆症。如果是在秋天得这病还能治，现在是在春天，无法治了。那人哀求，钱乙强行给他用了药。第二天钱乙说，我的药两次泻肝，病势却没有减退，三次补肺，肺气反而更虚，又出现了嘴唇发白，按规律三天后会死，现在还能喝粥，应该能超过三天。过了五天，那人就死了。一个孕妇患病，医生说胎儿将要流产。钱乙说，孕妇的五脏一次供养胎儿，大约60天轮换一次，如果能根据月份有针对性的进补，为什么要让她流产？后来母子都平安无事。又有一个哺乳的妇女因受惊吓而生病，病愈后眼睛睁着闭不上，钱乙说，煮玉梨酒给她喝，让她喝醉就能好。原因在于眼睛的脉络内连肝胆，受惊吓则气机郁结，胆气横逆不能下行。玉里能破除郁结，随酒气进入胆中，郁结解除，胆气下行，眼睛就能闭上了。给他喝了药，果然有效。钱乙本来有虚弱的疾病，常常自己想法治疗，后来病情加重，他感叹说，这就是所谓的周痹病，病邪进入五脏就会死，我大概治不好了。过了一会儿又说，我能把病邪转移到四肢末端。于是自己配药，日夜服用。他的左手脚忽然痉挛不能动了，他高兴地说，行了。他的亲戚登上东山，得到了一个比豆还大的茯苓。他按方法吃完了，从此虽然偏瘫，但风骨强壮坚挺，像正常人一样。因病辞职回乡，不再出来任职。钱乙开药方不拘泥于一家之师，对各种书籍没有不看的，不固执地遵守古法。他时常灵活变通，最终与古法相合。他尤其精通《本草》等书，纠正其中的缺漏错误。有时得到奇异的药物，别人问他，他一定能详细说出药物的产地、颜色、形状、名称的差别，回去查证都符合。晚年痉挛麻痹逐渐加重，知道无法治疗了，就召来亲戚诀别，换好衣服等待死亡，于是去世，享年82岁。僧智元是随州人，擅长医术。嘉佑末年被召到京城，住在相国寺。每次诊脉能知道人的贵贱、祸福、吉凶，通过诊父亲的脉就能说出儿子的吉凶，所说的话像神一样灵验，士大夫争相拜访他。王圭和王安石在翰林院任职，王圭怀疑古代没有这种事，王安石说，从前医和诊晋侯的脉就知道他的良臣将要死去。良臣的命运能在国君的脉象上显现，那么根据父亲知道儿子又有什么奇怪的呢？熙宁年间，王韶谋划夺取清堂，上奏说藩族看重僧人，而僧人皆无赤蜡统辖的部族很多，请求让智元和他一起到边境。神宗召见智元，赐给他白金，派他乘一车西行，于是称他为经略大师。智元能言善辩，直接进入藩族中，游说皆无赤蜡归顺，而其他部族如于荣科、与藏讷令之等都因此写信表示归附。王韶很记恨他，说他扰乱边境事务， 朝廷召回智元，任命他为右阶首座，后来去世。郭天信字幼之，是开封人，凭记忆隶属于太史局。徽宗做端王时曾经退朝，郭天信秘密地拦住他说，大王将拥有天下。不久徽宗即帝位，因此得以亲近。没几年官至枢密都承旨、节度观察留后。他的儿子郭忠赴任阁门通事舍人，允许参加进士考试，直接在大庭应试，被提拔为秘书省校书郎。不久郭天信觉得自己太过分了，请求归还五爵，皇帝也同意了。政和初年，郭天信被任命为定武军节度使，又神官使，颇多参与外朝政事。他见蔡京扰乱国家，常常借天文来动摇他，并且说太阳中有黑子。皇帝很害怕，他不停地进言，蔡京因此被罢免。张商英当时正有声望，郭天信常常在内朝称赞他。张商英也想借助左右近臣的游说帮助，暗中与他交结，让僧人德宏等人传达话语。张商英劝皇帝节俭，稍微裁减僧肆，皇帝开始敬畏他，但进士们渐渐不高兴，离间的话逐渐渗透，皇帝对他的眷顾日益衰减。蔡京的党羽于是告发张商英与郭天信泄露宫中的言语，郭天信先挑起事端，窥探皇帝旨意，一举一动必定报告，然后从外朝决断，没有不如意的。张商英于是被罢免。御史中丞张克公又弹劾他，下诏贬郭天信为昭化军节度副使，在善州安置，命令宋康年镇守善州，监视他的起居。再次贬为行军司马，流放新州，又调宋康年去广东。郭天信到后几个月死了。蔡京已经再次为相，还怀疑郭天信仗着方术多能，死亡未必属实，命令宋康年选立开棺验尸。魏汉京本是蜀地的情面士族，自称师从唐仙人李良，号称李八百，传授给他鼎钺之法。曾经经过三山龙门，听到水声，对人说这下面一定有玉，就脱下衣服潜入水中，抱出一块石头，果然是玉。皇佑年间，他与房叔一起因擅长音乐被推荐，当时阮毅正在制定蜀律，他没被任用。崇宁初年还在世，朝廷正在考定中律，他被召见进献乐毅，说得到皇帝夏禹以声为律，以声为度的说法，认为人主的禀赋与众人不同，请求以皇帝手指的三节三寸为尺度确定皇中的律管，而中指的内径和外围则是度量衡的由来。又说声音有太有少，太是轻声，属阳，是天之道；少是浊声，属阴，是地之道；中声在他们之间，是人之道。和三才之道具备阴阳基偶，然后四时才能调和，万物才能治理。当时认为他迂腐怪诞，只有蔡京认为神奇。有人说魏汉京本是范镇的仆役，稍微窥见了他的制作，而蔡京假托于李良，于是请求先铸九鼎，再铸帝座大钟和二十四器钟。崇宁四年三月九鼎铸成，赐号冲贤处士。八月大圣乐至成，徽宗亲临大庆殿接受群臣朝贺，加封魏汉京为虚和冲贤宝英先生，向天下颁布他的乐书。而蔡京的门客刘炳主管乐事，认为太少之说不对，准备讨论更改。后来因为乐成已久，改动恐怕惊动官听，就停止了。魏汉京私下对蔡京说，大圣只得到古意的十分之三四，其他多不是古说，将来应当访求任宗尧。任宗尧是跟魏汉京学习的人。魏汉京通晓阴阳术数，多有其中，曾经对认识的人说，不到三十年天下就要乱了。不久去世。蔡京于是召任宗尧为典乐，又想有所建树，但被田伟所阻止，事迹在乐志中。后来在铸鼎的地方建宝成殿，祭祀皇帝夏禹、成王、周公、少公，而李良和魏汉京都配享，是为汉京为嘉圣侯。有个叫马奔的人，出自蔡京门下，在大圣府十三年，当魏汉京、刘炳、任宗尧、田伟争论时，他依附其间，没有提出什么纠正，被提拔到通义大夫、徽游阁待制。议论的人则被当时名气如此泛滥。王老志是蒲州临泉人，侍奉父母以孝顺闻名，曾任转运小吏，不接受贿赂。 在乞丐中遇到一人，自称我是所谓的钟离先生，给他丹药服后发狂，于是抛弃妻子，在田间建草屋，时常为人预言吉凶。政和三年，太仆卿王旦将他的名声上报，召到京城，住在蔡京府地。曾经密封一封信送到皇帝那里，徽宗打开读，是往年秋天与乔刘二妃宴饮嬉戏的话。皇帝因此逐渐相信他，封为洞威先生。朝中士人大多向他求字，起初好像不可理解，后来最终应验的十有八九，所以他的门庭若市。蔡京担心太过分，颇以此告诫。王老志也谨慎畏惧，于是上奏进爵。曾经进献乾坤剑法，命令铸造。铸成后，对皇帝和皇后说将来都有灾难，请求时常坐在剑下，思考如何警戒恐惧，消除灾变。第二年，见到他的师父，师父责备他擅自处于富贵之中，于是请求回乡，未获批准，病重，才允许他离去。步行出去，到居所，病已消失了。回蒲州后死去，下诏赐金安葬，赠正义大夫。起初，王府未显达时，他父亲任临泉县令，问王府的官位能达到什么程度，王老志就写太平宰相四个字，随即用墨涂掉，说恐怕泄露天机。王府败亡后，人们才明白王载熙是洪州人，起初学儒，自称遇到许逊得到大洞引书，豁落七元之法，出游嵩山，能预言人未来之事。政和年间，徽宗召见他，赐号充盈处事。皇帝因干旱祈祷下雨，每次派小太监拿纸请王载熙画符，一天又去，他忽然在纸上画了符，并细字写上焚符汤沃尔喜之，太监害怕不肯接受，强塞给他，才拿走了。原来皇帝暗中祈祷为宫妃治疗红眼病，用他的画一洗，立刻痊愈。晋封通庙先生住在上清宝禄宫，他建议九鼎神器不可放在外面，于是在宫中建元相徽吊阁来收藏。王载熙性情傲慢，又有点傻气，皇帝常以客礼对待他，所以他对待大宦官几乎像对同奴，又想所有道士都尊崇自己。等到林灵素得宠，记恨他，设计陷害他，把他囚禁在东太一宫。不久因言语不逊，被下狱处死。王载熙获罪，宦官冯浩出力最多。他为死时写信给门徒说上蔡遇冤人。后来冯浩被流放南方，到上蔡被诛杀。林灵素是温州人，年轻时跟从僧人学习，受不了师父的鞭笞辱骂，离开去做道士，善于妖术幻术，往来于淮河泗水之间。在僧寺起时，僧寺的人很讨厌他。政和末年，王老志、王载熙已经衰落，徽宗向左道路徐之长访求方士，徐之长推荐了林灵素。召见后，林灵素大言道：天有九霄，而神霄最高，他的治所教府。神霄玉亲王是上帝的长子，主管南方，号长生大帝君，陛下就是。已经下降世间，他的弟弟号清华帝君，主管东方监领。我自己是府仙清教楚慧，也下降辅佐帝君治理。又说蔡京是左元仙伯，王府是文华吏，盛章王吉是元院保华吏，正居中童贯及各大宦官都给他们命名。贵妃刘氏正得宠，说是九华玉真安妃。皇帝心中独自喜欢这些事，赐号通真达灵先生，赏赐无数。建造上清宝禄宫，紧密连接晋中，天下都建神霄万寿宫。渐渐制造清华帝君白天降临坛场，以及火龙神剑夜间降临内宫的事，假借地告、天书、云传，致力于欺世惑众。这些说法荒诞不经，无法追究核实，实在没有什么真本事，只是稍微懂得五雷法，能呼风唤雨，偶尔祈祷下雨有些小灵验而已。他让官吏百姓到宫中接受神霄秘录，朝中追求升官的人也随声附和，每次设大斋就耗费钱数万，称为签到会。皇帝在旁设帐，而林灵素高坐正位，询问的人都要两次叩拜请示，说的话没什么特别的，时常夹杂着敏捷的诙谐之语来供人嬉笑。他的门徒身穿美衣，吃着美食，将近两万人。于是设立道学，设置廊， 大夫等十等官职，有诸殿侍臣，教籍受经，以比拟代制，修撰职格。起初想完全废除佛教以发泄从前的怨恨，后来改为改变其名称和官服。林灵素更加受尊重，升温州为应道军节度，加号元妙先生，金门与客，冲和殿侍臣。出入时有人喝道引路，甚至与诸王争道。京城人称他为道家梁甫。本来与道士王允成一起制造怪神之事，后来嫉妒他排挤自己，毒死了他。宣和初年，京城发大水，派林灵素去镇邪。他正率领众人徒步在城墙上，义夫们争相举起棍棒要打他，他逃跑才免于挨打。皇帝知道众人怨恨他，开始不高兴。林灵素在京城四年更加恣意横行，不知悔改，在路上遇到皇太子也不回避。太子入宫投诉，皇帝发怒，任命他为太虚大夫，斥退回原籍，命令江端本任通判温州监视他。江端本查得他居处超越规制之罪，下诏将他迁徙到楚州，但他已经死了。遗奏送到朝廷，仍以侍从之礼安葬了他。黄甫坦是四川嘉江人，擅长医术，显然太后患眼疾，宫廷医生无法治疗，下诏招募其他医生。临安守臣张称将黄甫坦推荐上去。高宗召见他，问如何修养身体。黄甫坦说，内心无所作为则身体安康，君主无所作为则天下太平。将他带到慈宁殿治疗太后的眼疾，立刻痊愈。皇帝很高兴，赏赐封后他一点也没有接受，让他持香去青城山祈祷。回来后又召见问他长生不老的方法。黄甫坦说，先禁止各种欲望，不要放纵，担惊万卷不如守住一个一字。皇帝赞叹佩服，写了清静二字来命名他的安堂，并在宫中画了他的像。金南率李道一向敬重黄甫坦，黄甫坦每年去拜访李道。隆兴初年，李道入朝，高宗孝宗问起他，都称他为黄甫先生而不直呼其名。黄甫坦又擅长相面，曾向李道的一个女儿必定成为天下之母，后来果然成为光宗的皇后。王克明字彦昭，起初是饶州乐平人，后来迁居湖州乌城县，是绍兴乾道年间的名医。刚出生时母亲缺奶，喂他粥吃，于是得了脾胃病，长大后更严重，医生认为治不好。克明自己读难经素问来探求治疗方法，专心配置药物，他的病才好了。开始用医术在江淮地区行医，后进入苏湖一带，针灸尤其精通。诊脉遇到难治的病，一定深思得到要领，然后给病人用药。病人即使有几种症状，有时只用一种药来除掉病根，病根除掉其余的病自然消失。也有不给药的，预定期限会自然痊愈。有认为不是药物的过错，过错在某件事上，应当根据那件事来治疗。所说的话没有不灵验的，士大夫都自降身份与他交往。魏安行的妻子患风痿十年卧床不起，克明施行针灸就能行走如初。胡炳的妻子患气密腹胀，嚎叫了十多天，克明去诊室。当时胡炳家正在会餐，克明对胡炳说，我治好夫人的病，让他参加宴会可以吗？用半流元碾生姜调乳香给他服下，不久他起来像平常一样对坐饮食。如州守王安道患风竟不能说话十天，其他医生不知该怎么做。克明命令烧炭烧地，撒上药，把王安道放在上面，一会儿就苏醒过来。金国使臣黑鹿谷经过姑苏，患伤寒病危，克明治好了他，第二天病愈。等到跟随徐度出使金国，黑鹿谷恰好担任先排使，对待克明非常优厚。克明感到惊讶，黑鹿谷才说出缘由，从此名声在北方传扬。后来又跟随吕正己出使金国，金国接办使忽然得了危重疾病，克明立刻治好他，推测他的谢礼。张子盖救援海州，战事发生大瘟疫，克明当时在军中，保全救活的有几万人。张子盖上报他的功劳，克明极力推辞。克明很读过一些书，好行侠仗义，常常不远千里去救人的急难。当初参加礼部考试中选，多次担任医官。王延任四川宣抚使，征召克明，他没有去。王延发怒， 弹劾克明逃避职事，因此被降职。后来升迁至额内翰林医权局赐金子。绍兴五年去世，享年67岁。沙一道人，姓何，是淮阳军渠山人。祖父何直礼，官至朝议大夫。道人躲避战乱渡江，曾考进士不中。绍兴末年来到平江，一天从外面回来，忽然像发疯一样，身穿白布衫，白天在街上乞讨，晚上住在天庆观。时间长了，衣服更加破旧，用缩草连缀起来。曾游览妙严寺，临时看到自己的影子，豁然大悟。无论贵贱，问他吉凶，没有不神奇的应验的。恰巧有痨病患者求医，让他拿一株草离去，十天就痊愈了。众人都传说缩草可以治病，求不到的人有的就病死了，因此远近的人都觉得他奇异。孝宗一天晚上梦见一个穿纱衣光着脚哭着来吊唁的人，问他说是苏州人，问他原因不肯说。皇帝醒来告诉内侍，后来皇后和太子去世，皇帝悲哀哭泣，内侍上前劝解，并说起先前的梦。皇帝于是惊愕，就派使者去召他，他不来。皇帝考虑恢复大计，多年没有合适的人选，后位空缺也很久了，于是焚香默默祈祷，你如果真的能成仙，必定知道我的心意，就派宦官送去礼物，不说原因。道人见到他摇头，用无语说，有中国就有外夷，有日就有月，不必问，催促他离开。使者回朝上奏，皇帝非常惊异，于是赐号通神先生，为他住安在道观中，赐给几套衣服，都不接受。好事的人强拉他进安，他大笑而出，又回到原来住的地方。众人每天用精美的食物送给他，他总是在大路上吃，吃饱就离开。皇帝每年命内侍到他住处设食道斋，聚集云游道士，施舍优厚普遍。一年偶然过了期限，众人都惊讶地请求，道人急忙从床上起来，摇手眨眼招呼说，快来快来。这天内侍到达平望，众人更加佩服他的神奇。光宗即位，召见他又不来。庆元六年去世。孙守荣是临安富阳人，七岁时眼睛失明，遇到一人叫他风角鸟占之术，这种方法是用音律推算武术，推演五行，测夺万物始终盛衰的道理。凡是来问的人，一句话的功夫就知道吉凶。守荣领悟后，一人给他一只铁笛，就离去不再出现。守荣于是自号傅春子，在街上吹笛，人们起初不觉得他奇异，但他的占术往往应验。宝庆年间，游历无心，听到桥楼的鼓角声，吃惊地说，很快将要有变故，本地人应当有做郡守的。见到王元春，就祝贺他说，做湘郡长官的人一定是您。王元春起初不相信，过了两个月，潘炳作乱，王元春因报告叛乱的功劳，果然做了郡守。从此傅春子的名声大振，权贵们争相延请他。淮南帅李增伯向朝廷推荐他，到了之后拜见丞相史松之，看门的人用丞相白天睡觉推辞。守荣说，丞相正在原池钓鱼，怎么能这样说。看门的人惊异，进去禀报丞相，丞相一见很喜欢他，从此多次出入丞相府。一天庭院中喜鹊叫，让他占卜，他说明天下午三点到五点应当有宝物送到。第二天李全果然进贡御柱府。史松之又曾得到李全的檄文藏在袖中，询问这件事，守荣说这是李全假称不囊20万罢了。打开封口，果然像他说的。士大夫都询问他的经历，守荣不全不回答，私下对了解的人说，我根据音律推算朝廷官员互有消长，宋朝的陆运恐怕要终结了吧。后来被史松之记恨，用其他罪名诬陷他，被贬谪死在偏远州郡。